青面兽杨志还有这十几个军汉，他们喝完了酒之后，瞅那几个卖枣的人冲他们指指花花的说：“瞧着，倒了，倒了，倒了。”杨志自己就觉得一阵天旋地转，心想：“坏了！”他知道越怕喝蒙汗药酒，现在已经喝了蒙汗药酒了，不是蒙汗药酒没有这个效果。杨志往周围一瞧，这十几个军汉七着哭出全倒那不动了。杨志自己呢现在是坐着，他强打着精神想站起来，但是已经站不起来了。那么这个药酒是怎么让他们喝到肚子里边去的呢？这都是智多星无用的智慧。这几个卖枣的是谁呀？就是那七位英雄：智多星无用、入云龙、公孙胜、晁盖、刘唐、阮氏三雄。卖酒的那位就是白日鼠白胜，特约的这么一位帮忙的。白胜挑着酒上这黄泥岗的时候，这一挑子酒里边一点药都没有。这个药什么时候下到里头的呢？就是在他们抢瓢那时候下里的。因为他们在商量研究的时候，智多星吴用想到了这个杨志不是等闲之辈，他对绿林中的事了如指掌。如果说这个蒙汗药酒想让杨志他们喝了，那是不容易的。你没有一个巧妙的计策，怎么说他们也喝不到肚子里边去。所以智多星吴用就想了这么一个招数，上来的时候假装卖酒，让他在这儿吆喝，知道他们走到这个地方必定口渴，附近没水，准得掏钱买酒。买酒开始喝的时候，他一定要疑心这酒里边会不会有蒙汗药。吴用呢就装扮成贩枣子的客人，带头先喝这个酒，喝给杨志他们看。这边这桶喝完了，剩下那桶酒了，那边那桶实际上就是给杨志他们留的。他们假装把这桶酒喝完了，想上那边那桶酒里边再摇上两瓢。他们拿那个瓢往里边一蒯，这酒的时候第一瓢酒蒯起来了，那是刘唐，他端着酒跑。白日鼠白胜假装去追，吴用呢拿着瓢蒯的是第二瓢酒。这第二瓢酒里边可就有文章了，这蒙汗药吴用在那边树林子里边早撒在这个瓢底上了，这空瓢底下带着蒙汗药。他跑到这儿来一咬这酒，这蒙汗药随着酒就融化了。他端着瓢一跑，白胜在后边追，把他这瓢酒给抢回来了，夸又倒到桶里边了，就等于把这个蒙汗药涮了一下子全倒这桶里了。这个时候这桶里边就全是蒙汗药酒了。偏偏又是在这个时候，那个老督管要来买酒，白胜就把酒卖给他们了。他们酒喝到肚子里边去，您说能不晕倒吗？尤其杨志，按说杨志啊他不至于晕倒，因为他这酒喝的少，别人都喝了好几瓢他就喝了一瓢。但是他虽然喝了一瓢，他这个蒙汗药的剂量比别人略高一点，因为是桶底儿。这个老督管剩了桶底儿来了一瓢递给杨志了，杨志把这桶底儿这瓢喝了，这一瓢也顶别人一瓢半。所以杨志的感觉比他们虽然轻点，但是他也不能动了。这样一来，这几位英雄一看他们都中了蒙汗药酒了，下手的时候到了。智多星吴用瞅着他们笑了笑：“几位，你们都在这好好休息吧，啊，我们走了，动手。” 给哥几个一起动手，就把那个江州小车上面那个凿口的全都扔到地上，然后把那车推过来11副担子，声称刚这里边可都是贵重物品的，金银财宝不计其数。他们把这声称刚的东西全都搬在那小车上，派往脖项上一搭，俩手一端着车把，冲他们这几个人点点头，回见吧，咱们推着江州小车，把这生辰纲就安安稳稳的带下了黄泥岗。他们走了，他们走了之后，这十来位在这都不能动弹。这岗上大晌午头挺着的天，连个走道都没有，想呼救都没法呼。话又说过来了，那个蒙汗药酒喝完了之后，根本就说不出话来，没法呼救。杨志心里着急呀，现在这就叫心里明白腿打边，他在那是一动不能动。唉，等着等着，到了过午了，还是杨志第一个缓过劲儿来的。杨志这个药劲儿一过，胳膊腿能动了，他先站起来，看了看周围这些人，包括老督管两个狱侯在内，都在那儿躺着睡着呢。杨志心想，我怕这时候，就来了这时候。结果生辰纲丢了，这怎么办？回去怎么见梁中书？怎么说呢？去年就丢了一回了，今年又丢了，人家是信得过我。哎，就怨这帮人，我打他们骂他们，他们觉得我是虐待他了，现在如何？生辰纲丢了，你们说怎么办？杨志在这儿自言自语，不大会儿的功夫啊，就看在地下躺着那几位有几个把眼睛睁开了，那个老督管呢好像也缓过点劲儿来，眼睛睁开了，身子不能动，瞅着杨志。杨志说什么他们都能听清楚，但是他们不能回答。杨志用手点着他们，我告诉你们，这回你们明白了吧？我说这一路上有绿林强盗，你们就是不信，说我胡说八道，说我虚张声势，你们要看看强盗什么模样，这回看见没有？什么模样都看清楚了吧？好，你们都在这儿躺着睡吧，我走了。杨志一跺脚下了黄泥岗了。杨志走下去了，这些位还不能动啊，在那忍着，忍到帮天黑的时候，一个一个的这才相继都能起来。哎呀，哎呀，我的妈呀，我这胳膊腿都没劲了，我这脑袋疼啊。老督管也起来了，老督管捋了捋胡子，瞧了瞧身旁这两位狱侯，你们俩觉得怎么样？嘿，老督管，我们俩觉得够呛，没想到这个蒙汗药酒劲儿真大呀，咱们怎么喝的呢？怎么他们喝了没迷糊，咱们喝了就都迷糊了呢？嗨，别提了，他们这里边跟咱变戏法呢，那俩嫖那一抢指定有文章。别的别说了，咱们得商量商量怎么办吧，生辰纲都丢了，我们回去怎么复命啊？旁边带头要喝酒那军汉过来了，老督管的，没别的，我们大家伙到这个时候就得听您的了，咱们这堆里边属您岁数大，属您这地位高，再者说了也属您见的场面多呀，到这份上了，您说我们回去怎么办呢？得听您一句话呀。这军汉一捧这老督管，这老督管没说吗？不识捧，一捧他就晕，他把胡子一捋，是啊是啊是啊，这个事儿啊我得琢磨琢磨，想个万全之策。哎，老督管， 您在太师府里边当差，不说什么事都碰见过吗？类似这个事儿您碰见过没有？这样的事儿啊，哎，这样事儿没碰见过，在太师府里当了这么多年差，没丢过生辰纲。那您没碰见过有类似这样的事儿没有？得怎么办呢？类似这样的事儿啊也没有。我看现在这样吧，你们先去找找，看杨志哪去了。哎，这些个军汉们全都起来四处找杨志，岗上岗下都找遍了，没影儿。回来禀报老督管，这杨志不知哪去了，十有八九啊他跑了。嗯，他跑了，跑了就好。怎么跑了就好呢？他跑了咱们就有说道了。我估计呀，这个杨志他不能回北京大名府，如果他要回北京大名府的话，他得等着咱们大伙都醒过来一块儿回去见梁中书复命，好让大伙给他做个证。他呢又不能上东京汴梁，他上东京汴梁要见蔡太师，那能行吗？去年的生辰纲就丢了，今年的生辰纲再丢了，他一见蔡太师，蔡太师说不定就得问他个罪，他那儿不敢去。现在跑十有八九这叫拒罪脱逃啊，这小子远走高飞了，他怕担这个罪名。他不是拒罪脱逃吗？咱就把罪推他身上，这不叫破鼓烂人锤，是破墙烂人推。谁让他跑了呢？他跑了，那咱们就得往他身上推。咱们呢从现在开始马上回大名府，见了梁中书，咱跟大人就这么说，这一路上押解生辰纲，杨志对我们大家伙非打则骂，我们大家伙受他百般凌辱。就这样，为了把这生辰纲及时的送到东京汴梁，我们都大气不哼，在那忍耐着。可是走到了这个黄泥岗的地方，这杨志他忽然让我们在这歇着，就在这歇着的时候，突然在树林子里边出来十几个彪形大汉，他们各置武器，手拿刀枪，把我们这生辰纲就给劫走了。杨志呢跟着他们就一块都跑了，咱们大家伙呢就回来了，跟梁中书就这么说，你们说怎么样？哎呀，老督管，要是梁中书问咱们，出来这么多劫道的，你们这些人为什么不动手呢？要动手的话，你们怎么没有负伤的呢？这咱们怎么说呀？
对，这是个事儿。
哎，我看干脆咱们就这么说吧，咱不用说出来一伙劫道了，咱就把今天这个事儿实说。咱们到了黄泥岗，杨志啊非让我们歇着，我们就歇下来了。歇下来之后就来了个卖酒的，杨志啊让我们喝酒，我们大伙就都买酒，喝完酒之后我们就都中了蒙汗药了，都躺下不能动了，只有杨志没喝蒙汗药酒。我们瞪眼瞅着杨志跟着一伙的人把这生辰纲就劫走了，等我们醒过来的时候人家早就跑远了，这帮人上什么地方去我们都不知道，万般无计所奈，我们就都回来大名府了。这样怎么样？哎，老督管，还是先将老的辣沟葱白子肠啊，您这瞎话扯得圆圈。对了，咱们就这样。雨侯，你们可都听着，咱们可得统一口径，都这么说，到什么时候咬定了也得这么讲。就是杨志他转了一圈又跑回北京大名府去了，那他也晚了，他与担当这个罪名，听见没有？对，咱们就这么办。走，这伙子人商量好了这么一片谎话，他们要回北京大名府把罪责推到杨志身上。那么杨志上哪儿去了呢？杨志这阵已经下了黄泥岗，顺着路无精打采的往前走着。杨志这蒙汗药酒刚过劲儿，身上也不太舒服，脑袋有点晕头转向， 脚底下走路有点发软，他肋下挎着刀，手里边还提着了一口破刀。这防身的武器不可丢失啊。杨志一边走一边在想啊，我杨志这运气也算到头了啊。当年当殿司制使的时候，押解花石纲，出去十个人九个人把花石纲都押回来了，就我杨志这花石纲走到黄河里边翻了船扣了斗了，我吓跑了。最后皇帝把我们罪名赦免了，家产变卖禁绝，我想到东京汴梁去买通官府恢复我这个官职，不但没有买通，钱白搭上了，祖传的宝刀也卖了，还摊上一条人命，成了充军的配军。到了北京大名府了，梁中书看上我了，把我提拔成提辖，我觉得这是我一步运气转过来了。可万万没有想到啊，这步运转过来之后又接着一步厄运，把生辰纲又丢了。这个生辰纲比花石纲的罪责还大，我上哪儿去呢？我回大名府，梁中书肯定要问我的罪呀。去年已经把生辰纲丢一回了，到现在没找到，今年再丢，这就是火上浇油。我要上东京汴梁，蔡太师也不能饶我。我这两个地方都不去，上哪儿呢？老家也不能回了，家产都卖绝了，还有什么颜面再回老家见这些父老乡亲呢？我就在江湖上游荡，算干什么地呢？我是将门之后啊，杨令公之孙呐，世代簪缨，与众不同啊。嘿嘿，杨志，这天地之间就无有容你之处了，怎么办？哎，一死了之。杨志想到这儿往前走，想到死的时候他还在自个儿又琢磨了一段时间，死不死？死。不死的话，官府之间恐怕又得捉拿我，我丢失生辰纲，我是首犯，捉住我之后判我死刑，倒莫如自己去死。主意定了。前面有一片树林，杨志迈步走到树林里头，把这破刀往旁边一竖，可树林里边他自个儿学嘛，找那个歪脖树，没找着歪脖树，一看旁边有个大松树，这松树长出个叉来，这叉挺结实，上吊足够用了。杨志来到这松树跟前，瞧了瞧这高矮，又打旁边搬过一块石头来，往这树底下一放，哎，把腰间这带子就解下来了，撕下一条子来，搓了搓，捻了捻，剩下那带子又把腰里系上，扯下这条带子来，往那树杈上一搭，挽了个死扣，长短往脖子这一试正好，往脖子这里边一带，俩脚要蹬这石头，只要是俩脚把石头一蹬，这人可就悬起来，人要悬起来之后，这俩手再想抬就抬不起来了，上吊上吊吗？吊上就甭想再反悔。杨志呢，把这个绳搭到脖子里边，这俩脚刚要蹬这石头的功夫，就听身后边有人说话：“哎哎哎，我说，你下来，你下来，你下来。”嗯，杨志回头一瞧，身后边站着一个人，这小伙子也就在25、26岁，长得体格挺壮，四方脸，两个中眉毛，一双细眼睛，鼻正口方，有点短胡子茬。干什么？ 你下来，你干嘛呢？在那儿？
我要上吊。
你要上吊，在这儿上吊不行。杨志一听，这人倒了霉，可真是啊，上吊都找不着地方，
怎么在这儿上吊就不行？
这个地方，这是我的管区之内。
杨志说：“这是一片野林子，什么你的管区？你是干什么的？”“
我是干什么的？”“这树林的那头有个酒馆，我是开饭店的，我是饭店掌柜的。你在我这林子里边上吊，来往的客人都知道这林子里边有个吊死鬼，到时候谁也不敢走了，我那买卖不受影响吗？啊？你要上吊，远点走，从这林子里边出去，再走个百八十里地的，找没人地方去吊去。”话又说回来，想死的话，为什么单要上吊呢？上吊死了之后是吊死鬼，大家伙都怕你，你投河得了呗，谁看不见你？不行，买点砒霜喝喽，复毒，怎么不能死啊？杨志又打上面下来了，杨志让他这几句话给气的把这上吊劲儿给忘了。杨志心想：还有这样人吗？我先教训教训他。杨志又打这石头上下来之后，就看这个人的态度突然缓和了。哎，我说朋友，我问问你，你为什么要上吊啊？有什么大不了的事儿？你跟我说说，说不定我能帮你这个忙。我要帮你忙呢，你还就不能死了。怎么说，好死不如赖活着，何必寻短见呢？
杨志说：“你帮不了我的忙，
你不过就是个饭馆的掌柜的啊，我饭馆掌柜的就帮不了你这忙吗？”“
那可不。”“
那你说说我听听，什么事儿你要寻死？”“
我丢了东西了。”“
丢东西了？丢什么东西了？”“
丢的生辰纲。”“
生辰纲？谁的生辰纲？”“
当朝太师蔡京的生辰纲。”“
哎呦我的天，
这可是大事儿，这忙我还真帮不了。”“
帮不了不要紧的，我可以给你分忧解愁。您呢，先别死，咱缓缓劲儿，你到我那个饭馆里边坐会儿啊，我给你炒几个菜，烫上一壶酒，咱们吃点喝点。您要真死呢，我就等于给您做一顿送行饭，吃个饱肚子，您再死也不迟，如何？”
杨志一想，这天底下还真有这样人。“那好吧，如此说来，那我就跟你走一趟，
来吧，来吧，来吧。”说着话，这个人就把杨志领着，领到自己的酒馆之中。杨志提溜着这破刀进了酒馆之后，把那刀往旁边一立。这小伙子让杨志坐下，紧接着小伙子跑后边去了。一会儿从里边喊出一个妇女来，这个妇女看来是小伙子的婚家，用现在的说就是他老婆。哎呦，这小伙子的老婆很贤惠，听说自己的男人领来这么一位客人，马上到了后边，不大会儿的功夫煎炒烹炸弄了四个菜，把这菜就端上来了。小伙子又招呼自己的兄弟，这个兄弟看来不是他的亲兄弟，是他媳妇儿的弟弟，十几岁，不过二十。这个人给搬上酒来了，酒碗摆好，把酒倒上，就看这掌柜的把酒碗端起来，冲着杨志就说了：“朋友，咱们虽然素不相识，但是四海之内皆兄弟，先干一碗，怎么样？”杨志说：“干就干。”杨志心想，刚喝完了蒙汗药酒，这又喝这酒，反正都不想活了，什么酒我也不在乎。咚咚咚咚咚咚，干了，又倒上了，再来一碗，干，连干了三碗。三碗过去之后，这掌柜的说了：“哎，朋友，我问问你，你给我掏句肺腑话，现在还想死不想死？”“嗯。”杨志说：“到现在我不死也没有出路。”“哎，出路有的是。” 我就问你还想死不想死，你要是死了再想喝这酒可就喝不着了，再想吃这菜也吃不着了，人世间美酒佳肴都吃不着了，死了有什么意思，还是活着好。嗯，你说说到底是怎么丢的这生辰纲，我听听，我给你出个主意。
杨志说，你要问这个我得先问问你，你贵姓高明？
我呀，实不相瞒，姓曹，我叫曹正。我老家不是这儿的人，我是东京汴梁人，天子脚下的地方。
那你怎么到这儿来了呢？
哎呀，这是小孩没娘，提起来话长啊。我在东京汴梁啊，是三辈屠户，我爹我爷爷都是干这个的，杀猪宰羊，杀牛杀马。我呢挑筋踢骨玩刀，玩得挺漂亮，这是祖传的技术。别看我是屠户，但是我这个爱好特广泛，我呀喜欢练点武术，在东京汴梁呢投过几位名师，访过几位高友，最后也是我投了一位名师。我这个名师要是提起来，大概你也能知道，东京汴梁80万禁军枪棒教头，人送外号豹子头，叫林冲，那就是我的武术老师。哦，杨志说林冲是你的师傅？对了，我跟我的师傅学过武艺，后来呢我在东京汴梁啊待不下去了。因为什么待不下去，我就不用跟您细说了。哎，我师傅就说了，说你别在这儿待了，离开这儿吧。我呢就离开东京了，离开东京就到这儿来了，在这个地方呢开了个饭店，娶了个媳妇儿，那个小伙子那是我的小舅子，过得不错。哦，杨志说原来如此，我人送外号青面兽，我叫杨志，跟你的老师我认识。哎呦，您是杨志使，殿司志使杨老爷。哎呀，惭愧惭愧。好了，这咱是一家人。杨志使，您不是有这么点难处吗？您这一报名字，我更得全力相帮，我可以帮您找一条出路。